啊，感谢主，感谢主，非常感恩，非常喜乐看到大家。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思想全年的妥拉，快要到最后了。那事实上，今天的妥拉算是全年妥拉的最在安息日诵读的最后一次。那剩下的有两章呢，会在妥拉节的时候才诵读的。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先低头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我们要当成食物吃了，我们里面我们的口要觉得甘甜，我们里面要觉得甘甜。主，你自己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使我们这一年所听的妥拉真的是扎根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靠着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面对前面的道路。我们等候耶稣的再来，我们愿意在你还没有回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都能够活在你的面光当中。带领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可以侧耳听你的话。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呢只有一章，32章。那这个是摩西的歌，摩西曾经做了两首歌在妥拉里面。第一首是出埃及记15章，刚刚出红海的时候，谈到神的救赎，第一次认识到他的大能，整个以色列百姓。他说来到了末后，最后要进入这个应许地的时候，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讲，我不知道你们准备的看的的感觉相当沉重，是不是相当的沉重。那我们呢要仔细的来听，来学习，来认识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摩西要写这一篇歌？那事实上在上周的妥拉31章，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尽管给了他们祝福，这个咒诅，这个你们不守的话就要怎么样，那些很可怕的话语，好像还不够，还要再加强一下，因为神什么都知道。那在31章呢，31章我们看见31章应该有哈，19节，神说：“现在摩西啊，你要再写一篇歌来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传给他们做什么？这首歌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见证他们的不是，就是在未来世，他们进去了没有？他们到了应许地没有？还没有去。”但是神已经要摩西写下来，有一首歌是要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他们的不是。他说，神说，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牛奶与蜜之地之后呢，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哇，就必偏向别的神，就是偶像，而且呢侍奉偶像，藐视真神，他们的神，背弃神的约。我大概就不照圣经讲，不照经文来讲，只是告诉你们，神说那个时候会有许多的祸患灾难要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使他们的后裔口中念诵不忘。 神说我未领他们到那应许之地呢之先呢，我什么都知道了，他们的心怀意念我都知道，早就知道了。因此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呢说，你写这首写这一篇歌就是要见证他们的不是，见证他们不是。神有没有告诉他们如何避免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有，说了又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是不是？那生命记摩西也是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你们要听，你们要谨守遵行，你们要爱神，爱耶和华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你们的生命，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咒诅就来了。说了又说，说了又说，在这里我要问你们一件事，神爱不爱以色列百姓？这句话我常常问你们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他很爱这群百姓，这群百姓是他的，所以他才要摩西再写一篇歌，希望有人能够因为这一篇歌耳朵被震动，听见了。我们刚刚读了那么多的经文哦，你都听见了哈、哦，那么多的经文，所得救的不过是什么？余数剩的。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得救？因为他们听了，听了去行。就算是为了这小小的一群人，以利亚的七神像，以利亚所说的七千人，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七千人比较起六万人六十万人，七千人算什么？少不少？非常的少。但是神怎么样？我为自己的名保留七千人，就是为一个人神都愿意，这篇歌能够救一个人都值得。所以摩西知道神的心意，他在当天接受了神的话语之后，要他这个任务之后，他马上就写了一篇歌来教导以色列人，教导以色列人。这是一首非常伟大的，真的是很伟大的神谕，从神的话语口中出来的。不要以为说这是摩西的歌，是神告诉摩西要写什么，是神的话，是神的话，很伟大的，几乎全部都应验了，全部应验了。所以我们来看《生命记》三十二章一到三节：诸天啊，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降雨或是降露都会带来生命，而这个雨跟露就代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带来生命。但是摩西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让你不禁想起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神跟摩西一起站立的时候所宣告的，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宣告他的名。摩西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给我们的神。一开始摩西就呼天唤地，呼天唤地，侧耳听他的话，天要侧耳，地要听，要垂听，为他所说的这些预言做警告的预言，做什么？做见证，天地做见证。然后摩西呢，事实上神给他的话语是把过去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现在过去的日子，长长的日子，跟现在跟未来完全都呈现出来，而且指出了他们 这些悖逆的百姓，顽梗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多少次神要把他们完全毁灭掉的百姓，背弃神，背弃他的约，然后跟神的信实不改变，做了一个极端的对比。那你一定要记得，神要摩西写这首歌的时候，在他的心里面并不是要毁灭他们，警告他们会发生的事情，知道他们会面临的事情，其实字字句句都带着那种说不出来的爱，神的爱，神的爱。如果他不爱他们，你觉得他还会要摩西写 这篇歌吗？不需要，我早就知道了，让你们去吧。但是神那种不忍气的爱，一定要他们讲得很严重，让你们知道，至少让你们害怕，让你们吓吓你们，是不是？你会 看到这个说，哦，不能，绝对不能，我们不能够背弃他，我们不能够离开我们神，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拜偶像，会在你心里面很深的、很重的一个警惕。这是神所要的。那今天的题目叫侧耳，侧耳。希伯来文叫阿藏，阿藏，原形动词。这个意思，你知道他的耳朵的希伯来文的耳朵的意思，耳朵的话叫做 ozen。那耳朵就是器官，每个人都有耳朵，大部分的人，有些人是没有真的defeated 的。这个耳朵，这是一个听觉的器官，你不会从你的嘴巴去听，你一定是从这里去听，对不对？这是一个器官。你不需要，这对于希伯来人，对于犹太人来讲呢，这个器官就是一个神圣启示的接受器。听好，他们不会说这个耳朵你可以随便听，然后给随便用法。他说这个耳朵是听神圣启示的一个接受的器官。它是侧耳呢，阿藏。这个侧耳呢是这样子，你要用你的手，好像你用你的手做成一个扩音机，扩音机是声音能够怎么样聚在这里，你会听得清楚。有的时候在很多人的当中，有人在讲话你听不清楚，你可以这样子做，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听得清楚，那个声音会很清楚的，哦，听见了，听进去了，做一个扩音器一样哈，这里暗示着你倾听，你要好好的听，仔细的听，然后透过这个耳朵来感知，然后真正的听到，不是糊里糊涂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我都听见了，清清楚楚的听见了。如果我把手放掉，我有可能很多的时候，有年纪大了，很多的时候很多话听不见的，是真的，有一天你们就明白了，你们太年轻了。他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然后我就听清楚了，就听清楚了，每一个字都听进去了，侧耳。而他的 Midrash， 他们的米德拉西那个注释，圣经注释的书呢，说到一句话，他说耳朵 Ozen 其实是给予你这个身体器官生命的，从耳朵可以给你的身体器官生命。那怎么说呢？很简单，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回答，这做什么？什么听，它的作用是要听神圣的启示的。什么听，你听进什么？听进神的妥拉，神的妥拉，听进去。你听进去以后，你照着去行。摩西说什么？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与你无关的，这个是什么？你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刚刚读罗马书也是讲到，是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信妥拉、信神的话是从听到来的，听进去哦。而听到呢，是从弥赛亚的话来的。什么是弥赛亚的话？妥拉，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你们连起来了吗？你听见妥拉，你听见弥赛亚的话，你们遵行我的话语，你们就是爱我，这是他所说的，他的话语。你听见了，我听见了，我信，我相信他，我因为信他就可以向他祈求。我信他，我知道他的话语。我们学习妥拉五卷书，一年一年的这样子一遍一遍的过去。你应该要，我常常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应该认识神，透过妥拉的话语认识神，认识弥赛亚，认识耶稣啊，他的话语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所以如果说你把这本圣经前面一半都不去看呢，我告诉你，你的生命惨惨可危啊，问题很多啊，是真的。但是当你一遍一遍的读神的话语，听进去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生命之道，生命之道，神的话语。所以耳朵，只要你有耳朵，你就有一个责任，你就有一个义务，你什么？你要来倾听神的话，神的话。哈阿兹努，侧耳听。摩西是呼天呢，呼天听，天哪，你要听啊！事实上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听，你要听，听进去。那下面呢？一开始这首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摩西用了很多的那种比喻，隐藏的比喻来形容神，来形容神。为什么？我看那个拉比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你认识神吗？我们都会说呀，我认识神，阿爸父啊，耶稣啊，我都爱你啊，我认识你啊。你真的认识他吗？你真的认识他吗？那我们就必须要来试验一下了。你要受试验了，试验一下。三十二章用了很多的比喻、图像比喻来，让我们读的人，让所有读的人能够有一个具象的影响，因为用比喻来讲、来形容神呢。其实是蛮重要的，蛮重要的。那比如说，他开始讲到，他是磐石，对不对？他是磐石。你们在你们心中的磐石是什么磐石？就他是磐石，神是磐石，是什么磐石？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的影像记忆里面的影像就开始出现了，对不对？什么是磐石？大磐石或是什么？去过以色列的人呢，有一个大磐石，你知道非常有名的是什么？玛撒达。有没有看到玛撒达？有没有去过？在死海旁边呢，大不大？非常非常大，大磐石。圣经称它是大磐石。那个大磐石是敌人没有办法攻上去的。磐石是不动的，你知道地震它不动的，大磐石，它是磐石。摩西马上讲了，它是磐石。可是呢，我问你，我跟你讲，当你知道这个磐石的意义的时候，哦，我知道神是磐石，啊，我可以躲很多。以色列人在战争的时候，或是连大卫都是躲到大磐石去了。觉得那个地方让他能够有安全感，对不对？能够不受敌人的攻击，你可以躲藏起来。所以他是神，磐石是神。 可是犹太人不是这样看的、哦、他说他是磐石，但是他不是磐石，他是磐石，但是他不是磐石。下面他说，神，他说以色列百姓无知的民，行向神行邪僻有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在这里他是以色列的谁？以色列的父，父亲，是不是？他是在第六节的地方，他岂不是你的父？所以阿爸父神、耶和华神，是不是父亲？是。你知道父亲的角色，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喜爱或是尊敬或是爱这个父亲的角色的。有的父亲很不好的，有的父亲很不好，可大部分的父亲都是很好的。但是他在这里讲父亲，神是父亲，神是以色列的父，可是他不是父亲，听进去。然后呢，下面他说，我们从这里看、哦、他生你，对不对？神生你，找到一下，哎，好，我现在找不到、哦、在圣经里面三十二章里面，他讲到神是生他的，对不对？看顾你，保护你。但是呢，你找到了没有？找到跟我讲一下。哦，有第十节 ，OK， 也可以。就是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是不是？十八节 ，OK。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生跟产是属于母亲的责任，对不对？只有母亲能够生，能够产，对不对？对不起，藏在这里啊。他说，所以神是什么？神也像母亲一样，神也像母亲一样。可是他不是母亲。常常有人讲，我曾经听过有人讲说圣灵是母亲，会称他是母亲，这是一个比喻隐喻。可是他不是，他是神。然后在十一节，或是说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来，对不对？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背出来。所以他是鹰，神是鹰，老鹰。可是他也不是鹰，他不是鹰。你们听得懂这个希伯来的 这些犹太拉比们在讲的话吗？摩西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形容神是父亲，是母亲，是磐石，是老鹰。可是呢，他不是，他是，可是他不是。所以严格来讲，你认识他吗？你没有办法认识他，你没有办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面的认识他，全面的认识这一位神。你只能够从这些比喻当中、隐喻当中来想象，来想象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其实如果把所有的言语全部的聚集在一起，我们都没有办法明白我们的神。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最后讲的，如果将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真的写下来，就全世界都容纳不下。你能想象这样的事吗？将他的话语，将他所做的事情写下来，他竟然说全世界都容纳不下。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是谁，他是我们只能够一点一点的一点点的抓住，可是这个抓住认识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跟随他或是说走在这一条道路上人生道路上的时候，你一定要慢慢慢慢的认识他，一点一点的抓住他，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信，他是诚实无畏的神，在他没有任何虚假，绝对没有，他是公平公义又正直的神，然后他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父，对不对？他买赎我们，他制造我们，他建立我们，他看顾，他保护，然后他高举以色列，在万民当中他只认识他们以色列，他是鹰将他们背出来，他赐一切上好的供应给以色列，最好的给以色列，然后他是独一的独特的唯一的神，可是他又是不可测的神。这是摩西一开始在讲神对以色列来讲他是这个的全部，这四十年来从出埃及直到今天他呈现给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记住的，他们能够把他的琐事，他讲他如鹰如父如母这样的一个表那个比喻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可以跟他们这四十年来所经历的连上关系，他能够想得通，他能够明白，而当他们完全明白这一位神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看见一件事，就是神一点都没有亏负他们，神一点都没有欺骗他们，神不是虚伪的神，神是爱他们的神，神是保护他们的神。所以在一千年过去两千年过去的时候，这一篇歌响在他们的里面，背得纯熟听见的时候，这一千年两千年以色列百姓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啊？许许多多的事情写在这上面的，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想到这一位神，这一位是什么样的神，以至于他们可以怎么样，在无路可走，真的是被就是痛苦苦难，被追杀被逼真是全世界的人到处都要打他们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有一条路可以走，有一个盼望，他可以转向这一位神，寻求他。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呢随时都准备好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他讲这么多你们会遇见什么事，对不对？可是你仔细去读，你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你必须要寻求他，你要开口求他，你要转向他。他说你们转向我，我就怎么样转向你们，他一直在你旁边等你，他在等你，但是呢他不会主动，他不主动的，他就等你。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在等神，其实神在等我们，等你开口呼求他，转向他，离弃一切他说不好的不要去做的，转向他，单单行他的路，你求他，哀嚎哭泣寻找，竭力的寻找，马上就让你寻见，马上就让你寻见。然后在今天呢，我特别要讲出来一句话，就是他说他是磐石，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他是磐石，其实他不是磐，他又不是磐石，他是磐石但是他不是磐石。我们来看这个磐石这两个字，在这一首诗歌里面至少出现有八次，但是有六次是用在神的身上，第四节第十三节第十五节第十八节或是三十三十一三十七节，这个磐石希伯来文叫 Zur， 那大部分的时候都翻成圣经，大部分的时候是翻成磐石，就是磐石，石头，大石头，美丽的，尖锐的，也代表力量，力量。然后呢，特别是指神的，神是万能的，神的强大，用这个字来形容。当以色列遵行他的旨意、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他就做他们的磐石，他可以奔向他，奔向耶和华，坚固城，奔向他，他做他的庇护。你可以，他就是以色列的磐石，稳固的、安定的、安全的，你不再受任何仇敌的侵扰、敌害。可是，如果他们背弃了神，背弃了他的约，行他眼中看为可憎、可厌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这个磐石就不一样了。这个磐石的字根用法呢，就它的字根的用法意思就是它会成为敌对的，这个字会成为敌对的，会成为你的对手，它会攻击、围攻、会捆绑，会使你遇到危险。就是同样一个字，一个字根引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字，说实话，真的是很贴切的比喻神。他是磐石，你如果在他里面，你是平安的。遵行他的话语，遵行他告诉你的一切的话语，你是全然安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危难的，没有任何的不幸的，都是蒙福的。可是一旦你没有遵行他的话语，一旦你没有遵行他的话语的时候，好像你的保护伞就不见了，你以为可以保护你的就不再保护你了，就会成为敌对你的。当以色列百姓离弃他的时候，离弃救他们的磐石的时候呢，去敬拜别神的时候呢，神说什么？他就发烈怒，从他里面发烈怒，然后厌弃他们。生命记32章15节说，但是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神，轻看造他的磐石，抛弃了创造他的神。而且这个字这个轻看的意思又有取笑，取笑、轻看。如果说在以色列，或是说在一些人当中呢，你怎么到现在还在信这种这个信这个好像迷信这个神？在以色列有时候是会遇到这样的很世俗的人。OK， 这个就是轻看、取笑、取笑、轻看了救赎他的石头、磐石。好，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哇，这个是不简单的哈、哦。忘记了赐给他们生命的神，惹动了他极大的愤怒，所以在生命记32章20节26节，神说：“我就要向他们怎么样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神就不看了，转头不看了。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然后在22节他说，因为我在怒中有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把地和地的出产尽都焚烧，山的根基也烧着了。耶利米书4章4节，耶利米书那个先知耶利米他警告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就是洁净的意思， 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行心里的割礼。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以熄灭。然后神会把祸患就堆在他们的身上。他所讲的这些话语实在是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了。如果你不听他的话，他反过来追杀这些属他的百姓。那神摩西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32章里面写的这篇歌呢，你会发现他是成为神严厉管教审判话语的代言人。神早已说过了，因为你们进去以后呢会发生的事情，他早已知道了。我希望我今天能够其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篇歌，非常震撼的。但是让你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一位神，这样一位爱他们的神，带他们出来的神，为他们付了极大代价的神，因为他们的背约，因为他们的背弃神的话语，以至于神反手转过来这个对付他们，你听起来真的是不可思议，对不对？真的是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可是我在祷告，其实我准备这个32章的时候已经很久了，几乎在美国就在准备了。那个时候呢，我真的是感觉到一件事情，就像这一次让我所看见的，就是神真的不像我们所认识他的，不像我们所认识他的，他是这样的一位，像父亲、像母亲、像鹰一样的照顾你。但是呢，一个反面来讲的话，他又是成为一种敌对你，那种势力会把你这个完全灭绝的那种严厉，对不对？然后让属于他的百姓心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的怨言出来？很多的怨言，或是很多的说我不信呢？为什么会遇见这样的事情呢？可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神借着摩西，借着人口中所说出来的话，神要他讲的哈，讲出来的话的时候，他其实他所表达的那个爱，是不是人间可以明白的？你知道吗？不是人间可以明白。我不知道你们，我现在我就忽然间想到我的儿子小时候，他很可爱哈，然后也很调皮，然后长就是小小的，然后有一次不晓得做了什么坏事，我就打了一下屁股，打了他一下屁股，然后他告诉我一句话：“你不爱我。”我说：“我怎么不爱你？你打我，把我吓坏了。我跟你讲哦，我真的是吓坏了。为什么？我说你这个不叫做不爱你，这是爱你。那你做这件事情不对，所以要打屁股。结果他就很久，真的是放在心上，你不爱我。”他相信的是我不爱他。我爱不爱他？我当然爱他。可是管教，当你在管教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觉得我做妈妈的，我在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发怒，或是我生气，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不敢碰他了，绝对没有这打屁股的，会很大声的这个对他讲话，但是绝对不碰了。就是他就说我在责备他或是我讲他的时候呢，其实我里面就是因为那个爱，因为对他的那个爱，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让他知道，应该让他知道你这些不能做，你那个不能做，那个火不能碰，那个土不能吃，他都做过的。 真的吃很多次的。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要不要管教？我当然要管教，是不是？我管教他，那我知道我当然是爱他，这个管教是出于爱，这就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话。你管教你的孩子是因为你爱他，可是他能不能领受你的管教是爱他？绝对不会的。你不要随便打孩子，真的，我说实话， 你不要随便打他。神是怜悯的，神是爱的，可是当他发起怒来的时候，他的忌邪的爱，这个愤怒的时候，那真的你没有办法去，你绝对没有办法去想象说这一位神是爱的神，你没有办法想象。我有一件事情我想说，可是或许很多人会说你不要说，那开始我也不想说。那就是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当他们这个十月七号很快就到了，十月七号所发生的事，然后在这个南地的地方，他们开一个音乐会，然后那个音乐会后来就很多人被掳走，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们说小孩子就爱音乐啊，喜爱音乐啊，可是你知道吗，他们后来那个照片都没有出来了，他们竟然把偶像那个好几个手的偶像是矗立在那个音乐节的中间的，真的。那我不能讲说因为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们遇见了这样的事情，你要是讲这种话，你就有罪了，你就被很多人这个贴标签了。可是我要告诉你说，我敢讲，不，这个就是你触犯了他忌邪的爱，你触犯了他。然后不是只有这一次而已，这个绝对不是只有发生一次而已，很多次了。那个同性恋的游行在耶路撒冷，在特拉维夫，你知道这个是公然的敌对神，你知道吗？这是公然的敌对神，以至于我要说的是，就是说，好，这样的事情惨事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大家哭泣，那么多孩子，年轻的孩子被掳被杀，他们有什么错啊？他们那么年轻，他们只不过是喜爱音乐而已。神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直到今天。可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以色列开始改变了，许多人开始改变，那些士兵们开始改变。他们，我们有拍过一个视频，他们要积极，他们要做这个积极，没有积极我们不上战场，代表妥拉，代表妥拉摸着的。然后他们要吹角，没有吹角我们不上去。然后我认识几个人，过去从来不会想要到西墙去祷告，都蛮世俗的哈。这一年，他几乎常常在拍给我看呢。他每一个礼拜要一定要一次到西墙去祷告，那不是只有一个，很多人，年轻孩子转回，然后到西墙去，一大早五六点钟上学之前，他们去那里祷告，整个国家的那个气氛开始在改变。有时候神用一些蛮痛苦的，我觉得是蛮让，就是很痛苦的一个方式，就是很严厉而且很痛苦的方式，好像不这样的话，他的孩子们没有办法回转，不知道回转， 付的代价大不大？非常大，非常非常大。那所以呢，我们必须真正来认识我们的神，他是一切的美善都是他，他是一切的，就是你能够想象你所要的都从他那里而来，美善从他那里而来。但是这个是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遵行他的话语。为什么？因为你跟他立约，约他是因为约的缘故，约把你们带出来。他说我在全世界我只认识你们。为什么他只认识以色列人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跟他们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我的，我的，你们是属于我的。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是被嫁接进入这个真橄榄树的。刚刚已经读了罗马书十一章，我们在这里也讲了又讲，我们是被嫁接进来的，我们在约里面。那你们一定要记住的就是，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有一位弥赛亚，我们也只有一位圣灵，我们也只有一个约。如果你是外邦信徒，我不说你啊，我说我也是，被嫁接进入这个真橄榄树，犹太人不信，所以被剪下来。可是有一天神要把他们再一次的嫁接进来，是不是同一棵橄榄树？是不是同一棵橄榄树？没有第二种百姓，只有一种百姓，就是约民，吸取一个肥汁。什么肥汁？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妥拉。说没有第二种，神没有给第二种，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一点，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遇见的事情，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以色列在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在警告我们，我们对于神的关系，你认识他的关系，你服侍他的关系，你敬拜他的关系，是只有一种，就是他要的。他要什么？他要什么？他要求什么？他要求我们要听他的话，对不对？行他的路，这是他所要求的。如果你们没有，你不行他的路，我们说你不行他的路，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在这一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些，都会临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都会临到。这个礼拜过去，下个礼拜就是赎罪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呢，再一次的领大家如何来仔细的思索，仔细的寻找我里面是否仍旧有那些黑暗的东西，那些不是从他来的那些东西，我们一个一个要对付清楚。那今天你们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很多人会说你，那你把耶稣的救恩摆在哪里？这就是这个思想错误的地方在哪里。耶稣啊，钉十字架，我讲过很多次哦，你们原谅我还要再讲一次哦。他被钉十字架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姓不守他的话语，对不对？不守他的妥拉，所以遭受妥拉的咒诅，所以被分散，所以落在各种各样的苦难当中。这是神的话，不是我的话。那耶稣啊，就是钉十字架，成为咒诅。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咒诅就是约里面的咒诅，他为我们成为咒诅。我讲不，很多人不知道，是教会很多人都不知道，成为约的咒诅。咒诅的临到是因为不守神的话，所以所有的罪就落在耶稣的身上，他就钉十字架，除去了我们所有不守神话语的罪，不守神话语的罪所带来的咒诅，对不对？所以他死埋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圣灵，以至于我们可以做什么了？现在可以我们说，我们就可以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就可以遵行妥拉，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语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再也不会让他伤心了，我们再也不会让他这个他在何西阿书所讲的那些话语啊，他很震撼人的，你知道吗？那个何西阿书里面，以法莲啊，我怎么能够将你弃啊？我怎么能够不要你啊？对不对？神，你这么坏，你都不守约，你去拜偶像，然后你去跟那些的异教徒联合，那神说，我一定要惩罚你。你一定要遭受咒诅，但是你看到他另外一面，他讲什么？我怎么能够不要你？我怎么能够将你弃啊？这是神的心呢、啊，这就是耶稣啊所完成的，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我不能将你弃啊，我替你死啊，替你除掉这些罪啊，以至于你能够回转。你回转之后呢？我再次给你圣灵，我知道你还是不行，但是当圣灵在你里面，你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他的话语的时候，你顺服他的时候，你就可以了，我就可以了，就明白吗？我今天讲很长，但是对不起，我很少有机会可以讲这么长，我再讲一次，一定要的。耶稣啊，就是这个见证。然后我今天有个题目，我就是想到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神喜悦审判大家吗？审判他的百姓吗？审判这些都不去遵行他话语的人吗？他认为他审判他们就高兴吗？神是这样的神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但是他喜爱怜悯，怜悯你们，怜悯你们。他说你们有一天开始呼喊，想起这一篇歌，你开始呼喊我们的神来救我们，让我们回转的时候呢，我就会把你们带回来，我也听见，我也把你们带回来。很可惜的就是神没有听见，没有听见这样子的呼喊。可是在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就是他为了他圣名的缘故，太久了，我的百姓在世界各地这样子，这个人家说这些都是耶和华神的属民，你看没有国家的，是没有人要的。神说我的名字都被你们亵渎了，好，他就伸出他的大能膀臂，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以色列地。所以现在有以色列，这个就是最后，我们说常常讲说是末世已经最后了，就是这个时候他把他们带回来了，对不对？这叫怜悯向审判夸胜。当以色列百姓被分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这块土地就荒凉了，神是不是仍旧坐在那个圣殿山上？你们读圣经，你要看见一件事哦，以西结书，不是哎，神说我的百姓都不在了，我还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呢，他就跟着他们到外邦去，这是我们的神在外邦跟他的百姓同在，然后最后再把他们带回来。今天是回转的安息日，是在吹角节跟赎罪日中间的一个安息日，回转的安息日。在这个日子里面，其实从吹角节开始，有十天的时间，他们开始预备他们的心，不是他们，是我们全部的人，属于神的人，要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我们要开始反省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神，我们什么地方真的没有做好，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人，搞清楚，搞清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赎罪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已经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蒙受了耶稣啊宝血的这个洁净遮盖十字架的恩典，而我们还是继续落在无能无力的这个犯罪当中。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悔改的时候，回转的时候，回转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我们盼望，对不起，在下个礼拜，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预备好你的心来到这里。你预备，所谓预备好你的心，就是我已经思想过了，我已经仔细的这个回想过这一年，或是说过去的日子，我什么地方得罪神。你得罪人是小事，你得罪神是大事，对不对？而常常我们得罪神是因为我们得罪人，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思想，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值得我不原谅人来得罪我的神，值得吗？如果不值得，这个时刻我们把我们的心来带到他的面前，来带到他的面前，然后我们要认清楚。然后就像那个那个今天我们没有读那个弥迦书哦，这个所有的罪就落到那个掉到深海里面，大海里面看不见了，所有的罪就带去了。我们再一次的在耶稣啊里面重新更新，是需要的，我们是需要的，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支取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罪每一个人都会有的，这世界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啊我就没有罪了。我问你们，120岁的摩西为什么不能进去迦南地？他太老了，120岁太老了，不要进去了，是这样吗？不是。34章说他什么讲他这个眼睛也没有昏花，对不对？眼睛也没有昏花，然后精神也没有衰败，对不对？所以他应该还是算年轻力壮的样子哦。然后如果神说好吧，那个你服侍我那么久了，然后让你这个先让你进去吧，就算你在带着他们进去一个月两个月，然后我再来接你回天家，为什么不可以？从生命记的第一章一直到今天32章为止，摩西提了多少次，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对不对？因为你们的缘故，所以耶和华不让我进去。但是神是说，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你跟那个亚伦的缘故，因为你们没有在众人面前尊荣我。那到底是谁的错？到底是谁的错？摩西，我觉得摩西并没有觉得他错，因为都是你们，我才会这样子，对不对？摩西并没有这样觉得。我觉得有一个，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就是那个犹太人有一句话，他们很多的学者就在想这些问题，然后最后说，其实我们以前也听过，只有约书亚才能够带他们进去，这是教会的说法。因为约书亚的名字叫做，就是我们的耶稣啊，耶和华的那个神的救赎的意思，所以过约旦河只能他去。其实在他们出埃及一直到现在，耶稣啊不在他们当中吗？妥拉在他们当中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再重新的思想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子，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有一个人讲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到此为止，摩西的工作结束了，到此为止，接下去的是别人的工作。摩西的工作，领受妥拉，教导妥拉，写下妥拉，对不对？引领他们这样走过来，到这里交棒约书亚，接下去走。那摩西是不是就退休了？所以他要回到天上去。当我们看到新约所讲的在变相山上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一起显现，跟耶稣啊一起显现的时候，他们在谈论着耶稣啊要钉十字架的事情，表示他 人就在工作，人就在工作，对不对？所以摩西在地上的工作停止了，但是他在天上新的工作开始了，新的工作开始了。这些年来，十几年来，我们在我们当中有我们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先离开我们了，他们很爱主的，耶稣弥赏，对不对？其中之一嘉荣姐妹，我们焕珍姐妹，事实上我在学习这个的时候，我感觉说事实上神把他们带去有工作给他们做的。在神来看，并不是地上跟天上是分开的，其实是一体的，是一体的，有需要的。他们在那里，神有托付给他们的。那我们在地上呢？你觉得你可以退休吗？我今天也要对我自己讲，你不能退休啊，你还要继续啊，直到神说 OK， 你回来吧，那就是天上有工作要做了，你放下地上的劳苦，好，到天上去继续劳苦。摩西，神把他带回去了，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其实在神里面，在所有与他立约的人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会死的，那是一个传承。摩西被提走，摩西回到神那里去，神安葬他，但是他人就活着，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今天也不在了，对不对？他在天上了，一代一代的下去，一代一代的下去，妥拉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一个人跟整个人跟几世代的人在神里面是一个的，同样一个的，同样一个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我今天要在这里要告诉弟兄姐妹们的，就是我觉得神已经带领我们这个团队 Hephzibah 神学我团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学习妥拉这么久的，有神的话语的，你要起来，因为这个门已经打开了，而不是依靠你，绝对不是依靠你。你依靠你，我不敢保证了。你要是说我可以我来的话，那我不敢保证。我们要依靠什么？依靠圣灵，依靠神的带领，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只有依靠神的灵。但对我来讲呢，我要告诉你们，我上一个礼拜所做的见证，我不能依靠势力，我也不能依靠才能，没有才能，我依靠神的灵。现在我更是要依靠他的恩典，他的恩惠。我祷告，我只要你的恩惠，主，我要你的恩惠，不管我到哪里，愿你的恩惠与我同行，带领我，在我里面。恩惠就是我白白得到的礼物。主，我要你给我礼物，我不是我付代价可以得到的，而是你给我的这个礼物。我依靠他，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开始寻求主，给我更大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让这个恩典能够在我生命里面被人看见，然后这个世界上也要看见。你一点都不好，你也没有什么才能，为什么你好像不一样啊？因为我有天上的恩典，我有天上属天的恩典给我。你要不要？感谢主。今天侧耳讲半天，侧耳再给你们一句话。我告诉你啊，我们家里的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我们家不看电视。然后有时候我看一些油管或是什么，我声音都是关掉的。那有时候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听呢？拿起来听呢？我说我不听任何 这种任何的声音我不听了，我不让这些声音进入我的耳朵，我可以看。所以如果没有字幕的话我就不看的，但是它有英文字幕有中文字幕我就看，因为是我在讲话，我的声音，你明白我意思吗？从现在开始，弟兄姐妹们，拒绝任何的音声音声音呢、啊？耳朵要接受的是只有神的声音呢、啊。神的声音，你需要，我们需要把神的声音摆在我们里面。我不要噪音，我不要任何的声音，我一定会选择有一些声音是可以，我有字幕我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你真的今天的话语，单单的带给我们的话语，就是你要仔细的听他的声音。我上一次在这里，哦，不在这里，上一次讲到 Re-A 看，然后今天讲到耳朵，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我自己得着很多。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不是只有看现在四周发生的事情，我看的是更远，我看到的是要一定要跟他国度连结的，我要看见的。我听到声音，我要听见的是他最后他正在做的事情，我是不是可以听进去，可以迎上去。我但愿今天把这这件事情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再一次的送给大家，你要开始操练你的眼睛，要操练你的耳朵，然后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告诉我们，就只有他，单单为他，也许我歌词又忘记了，但是就是单单为他，就是只有为他，这样在吹角节的时候的信息会开始，就是让你能够有力量起来，因为我们未来的日子会遇见不少的难处。我要告诉你们，就说有难处，可是有神的恩典在。你不可能求不要难处，我不要有任何的难处，你就不需要有神的恩典。会有难处，但是你依靠神的恩典，那他的恩典都在他的话语里面，你可以刚强壮胆面对这一切，直到耶稣啊再来的日子。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来祷告。在祷告之前，我用雅歌第八章第六第七节送给大家。神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他的爱；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这是神的记恨。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神的爱，重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主，你来帮助我们，让今天的信息，尽管我们知道，当属于你的百姓背弃你，不遵守你的约的时候，你那个从阴间燃烧起来的记恨，从那个好像死一样的烈怒，将你的百姓完全吞灭。但是有谁知道，这是因为你的爱情的缘故呢？因为你的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主，今天要把这样的话语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属你的 而且我们口中说我们爱你的弟兄姐妹，属于你的宝贝的孩子的里面，灵魂的深处，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所发的那个电光就是你的烈焰，愿你的烈焰将我们燃烧，将我们燃烧。我们需要因着你的爱，因着你这个带着烈火的爱，我们要站立，我们要站立在你面前，我们要站立在你面前，我们要面对全世界，不管从哪里来射过来的箭，我们绝对不害怕，我们也绝对不后退。主，我们要回到，我们已经回到你的话语，我们回到你的妥拉，我们从你的妥拉里面认识了你，我们要更爱你，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主，你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已经不再一样了，绝对不再一样了。你要训练我们，你要操练我们，你要试炼我们，好使我们能够凭借着你的爱站立起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要说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满满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行这最后的，最后或许是最艰难的日子。但是主，我们要说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只能这样去想象，但是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已经侧耳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起来要行你的道，哈利路亚。因为这是我们唯一的，这是我们唯一的需要。主，我们里面如果还继续想要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主，让我们回到原点，我们唯一需要的就是听你的话，行你的道，这是我们的唯一，这是我们的唯一。因为我们不会止于在这个短暂的时间，这个短暂的时间在你的里面，在耶稣啊里面已经连到永恒，已经连到永恒。而你为我们保留的，在永恒里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眼睛所曾看过，耳中所曾听过，心中所能想过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信实，你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主，我们因你靠你站立，靠你站立，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心，我们为以色列来祷告，主，让他们的心都能够回转向你。他们，因为他们今天他们在会堂里面，他们也是在读着，回转向你，回转向你，让他们能够祷告，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侧耳听，坐在二基路伯上的，求你发出光来。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以色列便要得救，以色列便要得救。哦，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以色列，因为我们不会回转，我们需要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回转，使我们回转。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主。摆在以色列面前的是等候已久的应许地，摩西讲完这一篇歌之后，应许地的门就要打开了，好像是触手可及的。他们别无选择，他们一定要走进去，但是他们能够在那个地上存留，是因为你的话。今天我们也一样，主，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存留，也是因为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主，主你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准备好，你可以差遣我们。我们在你面前说希尼尼，因为我们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不依靠自己，我们单单依靠你，依靠你的恩典，你的恩惠。我们愿意带着妥拉的种子往前行， 你要带领我们，谢谢主，赞美主，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好吗？需要的名，阿门。